那今天我讲这样的题目，耶和华沙龙。那我现在要请你跟你周围的人，你不要跟他握手好吗？跟你周围人说沙龙啊，沙龙。这个沙龙呢，就是犹太人在见面的时候说的一句话，打招呼的话，沙龙。然后他们再见的时候呢，也说沙龙。以后你看到你的邻居是犹太人，你就跟他说沙龙啊，见面也可以说沙龙。嗯，然后呢，就再见的时候也说沙龙。那这个世界啊，缺少的是平安。很多人在不安当中，我们仍然在瘟疫当中，很多人觉得心灵深处没有安息，没有平安。在这个世界啊，人人求平安，但不是人人可以得到平安。那上帝在人的最艰难的时候，他向人启示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当他遇见摩西遇见他的时候，他告诉摩西，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他不是姓耶，名字叫和华，这是希伯来文的一种翻译，译音，意思就是说他是自由拥有的，万有还不存在的时候他就存在，万有结束之后他仍然存在，万有是因为他在得以存在，包括你我啊，我们之所以活着是因为他在托住我们，给我们气息啊。耶和华是这个意思，自由拥有，自己是自己存在的原因。那么沙龙呢，那有的时候我们推测华人，你刚刚在读经的时候来教会，你可能对这两个字产生误解，沙龙不是有政治沙龙、文化沙龙吗？对吗？还有艺术沙龙吗？那沙龙这两个字往往给我们产生一种错觉啊，错误的理解，觉得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志趣相投的人啊，可以组织的一种聚会。那其实这不是圣经的意思。圣经讲沙龙，刚刚就是沙龙，沙龙的意思，不是我们所讲的那个艺术沙龙的那个意思啊。这个是希伯来文的一种译音，它的意思呢很多种啊，意思非常的丰富。你比方说，它包括和平啊，包括平安，包括和谐、完整、整全、繁荣、兴盛、福祉、安宁。所以讲 shalom 这个词的意思是太丰富了。那你们在读你的英文圣经，说耶和华 shalom 的后面说，意思就是说 the Lord is peace。 我们英文中文都没有这个字来翻译这个 shalom， 所以它意思太广了。上帝创造人类是希望人进入他所给你预备的 shalom，里面不单单有平安、有和谐、有完整啊，像我们人类现在的支离破碎，大自然支离破碎，家庭支离破碎，我们心灵也支离破碎。什么是整全？你生命还没有到一个成熟，到那个最高峰的时候，它就突然终止了。你心目中有很多的幻想还没有实现的时候，它就结束了。啊，有很多东西还在成长当中，突然就枯萎了，不再兴旺。就上帝给你的这个沙龙，这个平安，他的意思非常的丰富，非常的丰富。那上帝是个什么样的上帝呢？上帝就是一个赐平安的上帝。所以圣经里面说，上帝是 God of peace， 他给你的是平安。上帝从来不会担心，从来不会忧愁，对吗？上帝不会从来抓脑袋瓜，说这个事情怎么解决。上帝不会忧愁的，所以上帝永远是喜乐的上帝。他是 peace， 他本身就是 peace， 他是 God of peace。那么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和平之君，是 Prince of Peace， 意思就是说没有他掌权的地方不可能有平安的啊，他是 Prince of Peace。 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以后，上帝给我们珍贵的礼物，他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如果圣灵在你里头的工作，你里面有什么？有 Peace， 因为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的一个果子就是平安。所以一个基督徒他应该享受上帝给我们的 Peace Shalom啊。今天刚才钟海长老给我们带着唱那个赞美诗啊，两首赞美诗。上帝不但把他平安给你，他不同于这个世界的平安，世界给你的平安他可以夺走你的平安，对吗？给你的平安，上帝给你这个世界给你的东西，他可以给你，他肯定把你夺走。这个世界的平安就是如此的脆弱，对吗？一场瘟疫来了，我们的平安就没有了，对吧？一场疾病来了，我们的平安就没有了。但上帝给你的是 shalom， 没有人可以夺走这样的平安。耶稣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是世界是不能夺走的。但是问题是，你怎么来享受这样给你平安呢？有人听起来好像 too good to be true， right？ 有的时候觉得，哎，这太好了，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平安。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很多人睡在家中，没有人打搅你，你那个时候有平安吗？未必有，对不对？你睡在床上的时候没有人打搅你哦，你的孩子也不打搅你，你的太太老公都不打搅你，没有人打搅你，你那时候有平安吗？未必，未必，对不对？两个国家不叫没有征战，你说两个国家就有平安吗？不一定哦，对不对？互相猜忌了。人与人之间呢，你不冒犯我，我也不犯你，那叫平安吗？我算计你，你也算计我，对吗？所以人间缺少的是这种平安。但是我们有真正圣经上讲的这个 shalom， 这个平安，你跟神之间有和谐，你跟人之间有和谐，你跟你自己中间有和谐，跟大自然也有和谐。上帝给你的是这种 shalom。 所以犹太人见面的时候都说 shalom， 再见的时候 shalom， 大祭司给人祝福的时候，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这是人人所渴望的这种平安。那有人说，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平安呢？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讲的一段经文是在四世纪。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可能读四世纪是不大清楚，四世纪是一卷非常奇特的书。当我读四世纪的时候，我觉得整个天空里头乌云密布，昏暗很昏沉，只有几颗小小的星在闪烁，就给你那种感觉。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人心没有平安的时代。它的根源是什么呢？它有一句话，这是在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这个全书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说，那时个人任意而行。我们中文翻成这个字的时候，你多尔奥古尔，对吧？它的希伯来原文或者它希腊英文翻译的很好啊， The all the people did what was right in their own eyes。你听起来是不是像二十一世纪，对吗？圣经讲的不是指五千年三千年前的事，是讲二十一世纪，讲我们今天的生活，人类的生活。为什么产生这么多的混乱？每个人都要行他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不是行上帝眼中看为对的事。这个时代就是如此啊，人的自我膨胀，对吗？扮演上帝的角色，人要界定什么是是非，要裁定什么是是非。如果你家里夫妇两个人，每个人都觉得我要行我眼中看为对的事，你们家中绝对没有平安。如果你的公司里每个人都是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你的公司里面一片混乱。一个社会就是如此，美国的社会就是这个样，中国的社会什么一个社会都是这个如此。只用强权压制他，人又失去了自由。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四世的那个时代是个混乱的时代，这个时代是一种恶性循环的时代。什么一个时代呢？过了好几天好日子，平安的日子，人就变得骄傲狂妄卑劣，远离上帝，道德一天不如一天。结果呢，上帝审判极大，灾难来临，人们呼天唤地要悔改归正，结果上帝怜悯人，所以人呢又开始享受几天的平安啊，几天的好日子。可是不久呢，人又觉得狂妄自大，不顺服，远离上帝，不需要上帝，把上帝摆在一边，结果道德一天不如一天，社会越来越混乱，结果上帝又来审判极大，人开始又在呼天号地求上帝怜悯。那整个以色列就陷入这种恶性循环当中。这在讲什么？他不单单是讲过去，也是讲今天的社会，弟兄姐妹，对吧？人类的社会状态就是如此。在这个时候，上帝怜悯人，他兴起一个人叫基甸，他把他自己启示给人。如果上帝不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没有人真正认识他，我们就是猜摩思想。你连你身边随在你床边的这个人，你能吃透他吗？你吃不透，对不对？你能说百分之百读懂你的妻子，读懂你的丈夫吗？我说你做梦，对吗？你可能怎么可能读懂这位上帝呢？所以上帝必须把自己告诉你。在人在苦难当中、困境当中、没有平安的时候、混乱的时候，上帝告诉人说，我是耶和华沙龙小龙。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来讲这样的一个信息，当我们真的承受上帝给我们的小龙，承受他给我们平安的时候，有四个要素你必须记得啊。我先读前面，到最后我请你们一起跟我读好吗？当我请你们跟我读的时候，你们再读好吗？因为这个很长，所以我读快一点好吗？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 以色列人每一封撒种子后，比利人、亚玛利人、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得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沙。加沙今天还在，名字还叫加沙。没有人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谷内，毁坏全地。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的缘故极其贫穷，就呼求耶和华。第二段，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的缘故就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来，出了为奴之地，教你们离开埃及人的手，并脱离一起欺压你们之人的手，把你们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又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拜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耶和华的使者到了欧菲拉，住在亚比以谢族的约阿斯的橡树下，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以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以甸显现，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同在，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的手里。耶和华观看基甸地说，你靠着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什么能力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是马拉西这边最小必穷贫穷的，我的富家是自小自微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基甸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是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求你不要离开这里，等我归回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主说，我必等候你回来。我们一起读来。耶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用衣法卸面，做了五酵饼，将肉放在筐内，把汤盛在壶中，带到香树下，献在使者面前。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把汤倒出来。他就这样行了。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中的杖，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有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第一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不至于死。于是基甸在那里为他们做了一柱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就是上帝是平安的意思。如果站在上帝的面前承受上帝的祝福呢，那你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平安，上帝给你的沙龙呢？你要第一件事要记得，你的灵魂要苏醒。大家一起跟我说，你的灵魂要苏醒。如果一个人只是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我刚才说了，就是混乱。我们必须要行上帝眼中看为对的事。那以色列人，上帝是选民，他们要固执背叛上帝，抛弃上帝，他们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可是上帝说 No， 你们所行的自己认为是对的，在我的眼中是恶事。亲爱的弟兄姐妹，要记得一件事哈，这个宇宙是上帝创造的。很多的一些无神论觉得宇宙自然而然产生的，这要多大的信心呢？自然而然产生这么奇妙的宇宙，上帝告诉我，这是他创造的宇宙，他为宇宙设置啊，他为创造的宇宙的自然规律。这个宇宙是有自然规律，这个宇宙同时也有道德规律和属灵的规律。如果你违背自然规律，那就是死亡了。我们每个人都懂这一点，对吗？你从高楼跳下来，你非死不可，因为你违背了自然规律。那上帝呢，也是那属灵的法则，你背叛上帝，离开上帝，你的心灵就会混乱了，你身边没有方向，你违背道德的 道德法则，上帝的道德法则，你的生命整个世界，你的家庭整个社会就是越来越混乱。但是以色列人他不明白上帝的这个话，上帝清楚地告诉他们，你看上帝怎么说，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来，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我的神说，恶人不必得，又不得平安。这是上帝所创造的宇宙， 上帝制定道德法则，你违背上帝道德法则，你没有平安。所以上帝说恶人必不得平安，不是说可能没有平安，而必不得平安。有人说那牧师你可能讲的不对，我身边就某某一个大恶人，王恶人、张恶人，他很平安。弟兄姐你不要忘记了，平安离他很远，你不要以为他过了舒服的日子，审判的日子来临的时候他没有平安。在这个世界中有些人好像平安无事，他过了一种麻木的生活，麻木不是平安，平安不是麻木，上帝给你的不是麻木，而是给你的是平安。当你违背上帝道德法则的时候你没有平安。以色列人为什么陷入一种痛苦当中？因为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远离了上帝，道德不再有基础，道德没有基础，整个人类的社会慢慢混乱。那这时候上帝的审判和击打，什么击打他们呢？上帝把他们交在伊甸人的手中。弟兄姐妹，这个宇宙不是一个偶然形成的，上帝的手在创造宇宙，也在引导宇宙，在掌管历史，掌管人类。上帝的子民在他的手中，米甸人也在他的手中，他兴起米甸人来审判击打以色列人。为什么？你有恶，上帝也要审判。所以以色列人在这个悲苦当中，圣经上告诉我们，他们恐惧，没有平安，他们开始到山里面挖洞，在地上挖坑，可以生活在洞中，在坑中，因为他们心中没有安息，心中没有确定的感，不知道米甸人什么时候来抢夺他们的土地，抢夺他们的牛羊，抢夺他们的庄稼，杀害他们的子孙，他们心中没有平安。就像今天这个瘟疫一样，你根本就不知道瘟疫什么时候会临到你，对吗？你出门的时候门把上可能有病毒，你买菜的时候菜篮上可能有病毒，孩子坐车的时候车上面可能有病毒，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米甸人会来到你的生命当中。所以他们心中充满了恐惧，他们住在空中，住在穴中。大家都知道，我们这儿好多人知道，坑是洞是什么人住的？是动物住的，对不对？动物才是住在坑中，住在洞中的。当一个人被恐惧所抓住的时候，你的灵魂就进入一个黑洞，你里头没有自由，没有阳光，里面一片的黑暗。这段时间如果你不仰望神，你的心中常常被恐惧抓住的人，你知道你的心灵里头一片灰暗。上帝透过这样的苦难在干什么？在审判。你比这个瘟疫它可以是上帝的审判，它让人类来苏醒，人太自以为是，太狂妄，太自大了。但是这个瘟疫又可以变成上帝的什么？上帝对他子民的一个照旧。在患难当中你仰望的是世界给你的平安，还是上帝给你的平安？同时呢，这个苦难也是一种呼唤，上帝呼唤人，你从哪儿堕落了？所以第一点我们要知道，当你寻求上帝的小龙，上帝平安的时候，你的灵魂要苏醒，你来反思一下，你醒的时候你才会反思，你反思自己，我有没有平安，我里面有没有恐惧，我是不是像一个小动物一样，像老鼠一样住在这坑里头，黑暗的洞中，我不敢出门，我恐惧，我战惊，我怕，我怕死。每个人心中都有这种恐惧，对吗？那上帝说你反省一下，为什么你不安，你为什么你恐惧，你为什么里面没有安息，原因在哪儿？以色列人是背叛上帝，当罪进入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没有安息，这个世界是被罪污染的世界，上帝呼唤人悔改，罪在什么地方泛滥，怎么样蔓延，什么地方就失去了和谐，失去了平安。当我们心中被各种罪所缠绕的时候，我们里面没有平安。所以第一点，当苦难来临的时候，当这世界动荡的时候，我们首先问一下自己，我的灵魂苏醒没有？这是上帝掌管的宇宙，上帝设立了自然法则、道德法则、属灵的法则、灵性的法则，我有没有违背上帝的法则，行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第一点我们要反省一下，当你在不安当中，你反省一下，我是不是离神太远了，所以我的心中像波浪一样翻腾不定啊！这不是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吗？对吗？恶人必不得平安，我不得平安是不是我离神太远了，我自己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这是第一件事情。好， 那第二点，要拆除心中的偶像。当以色列人在困苦当中，他灵里面开始醒过来的时候，他开始呼喊上帝啊，你救我。人在沉睡当中是不会呼喊的，所以以色列人在痛苦当中，上帝呼唤他们，他们听见了，他们因为苦难，他们开始悔改来呼唤上帝。上帝听见人的呼喊，结果上帝差来了一位先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上帝做事情很滑稽啊，以色列人是在恐惧当中，他们生活没有确定感，里面没有安息，他们不知道米甸人什么时候来击打他们，他们活在极大的绝望和恐惧当中。我请问弟兄姐妹，你在患难当中，在苦难当中，在极大的需要当中，你求神差派你什么，差派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来救你呢？按照我们所想象，我们的逻辑，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是有一个伟大的解放者，大救星过来，对吗？带领他们脱离这个米甸人的压制，掳走这些对他们的这种杀害的这种米甸人，对吧？给他们解放，给他们自由，给他们平安。可是上帝非常的幽默，有的时候上帝是不可思议，他差来的是先知，他差来的不是一个伟大的救世主，他差来的不是一个大人的勇士，他差来的是位先知。有的时候就像什么呢？就像你的车在路上抛锚了，对吗？你这时候看不见周围任何一个人，你打电话，你说我现在需要一个修车的师傅过来帮我修车，结果修车公司给你派来的不是个修车的师傅，派来的是什么？派来的是个哲学家，给你讲哲学，给你讲大理论。你说上帝啊，我需要的是一个伟大的救赎者来帮助我脱离这个米甸人的压制，给我平安，你结果派来一个先知做什么？他能救我什么呢？我们中间好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这样思想上帝的，对吗？当你在极大的需要当中，你求上帝要释放你，求上帝拯救你，结果上帝说了什么？给你几句话，你说这个几句话能解决问题吗？可是上帝就是上帝，他跟我们人不一样。上帝来告诉他们，你们为什么受压制，为什么非活在恐惧当中，为什么活在不安当中，为什么住在洞穴的里头，活在昏天暗地之下，为什么没有平安，为什么米甸人要击打你们？上帝掌管宇宙，为什么米甸人要击打你们？为什么？根源在哪儿？就像一个医生呢，你肚子痛，你到医院去看医生，医生给你开几片药，然后就让你走了，给你止痛药，止痛一下走了。你说好医生，这是伟大的医生，世界第一流的医生，你会这么说吗？你说我来挂急诊，你就给我几片止痛药让我回家，你觉得这个医生是好医生还是坏医生？我们中间可能没有这样的医生，对不对？他给你 X 光 CAT scan 做你验血，然后告诉你，哦，我不能随便给你乱药，我要给你检查一下你的病根所在。上帝差派一个先知是告诉他们，你们为什么活在苦难当中，为什么承受这样的恐惧不安和击打，根源何在？因为你们心中有两个祭坛，你们心中有两个祭坛。什么叫两个祭坛呢？一个祭坛是真神耶和华上帝，上帝招选他们，呼召他们，让他们成为上帝的子民，让以色列人来敬畏神，神成为他们的神。那这是一个祭坛，敬拜真神上帝的。另外一个祭坛呢，就像自己凿出来的池子一样，是偶像，是偶像。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过去是放牧羊群的，他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要开始从事农业耕种。怎么来耕种？那个地方是气候干旱，这到雨季的时候，雨水滋润土地，所以老百姓就开始找出一个池子，储存雨水，饮用浇灌。哎，他发现当地的人是这样一个智慧的人啊，找出池子来，灌溉庄稼，然后呢可以有水，可以饮用。而且他发现这些当地的迦南人，他们庄稼做得不错，所以跟他们学，一学以后觉得真有效，一如法炮制就有成功，就有成果。那是当地迦南人说，哎，那你跟我学哈，我因为我们拜的是个巴力神，我们拜的是某某神，这个神灵祝福我们，所以以色列人就因为效法这些邻居，跟他们学先进的文化，先进的技术，也接受了他们的世界观，接受了他们的神灵，就开始作为另外一个坛， 来敬拜这些假神。先知说，你这个假神啊，就像你自己凿出的池子一样。什么叫凿出自己的池子？你挖了一个坑，雨水雨季的时候你有水，到旱季的时候不再有雨水，你的池子就不干了。而且你这个池子呢，那个土质的问题，水常常会漏走。你自己觉得我选择了我的上帝，我选择我的偶像，我追逐我的梦想，你选择一个池子，这边是真神，这边是假象啊，假神。先知耶利米说，你所拜的那个偶像就像你凿出的池子一样，破裂不能盛水的。弟兄姐妹，圣经在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先知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不能经受上帝的，承受上帝的祝福，心中没有安息，讲耶稣基督是平安之王，上帝给我平安，其实你心中没有真的平安。为什么？不是上帝不救你，第一点，我们灵魂没有苏醒，不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儿；第二点，你心中有两个祭坛，我既要敬拜神，我又要有这个世界，我既要敬拜耶和华，我要敬拜我心中的偶像。什么你是你心中的偶像的弟兄姐妹？偶像就是那在你心目当中处于 number one 地位的那个东西。我现在问大家，帮助大家思想一下，我们心中有没有这样一个偶像的祭坛？请大家一起想一想，我来问这样的问题啊：你每天起床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每天起床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如果你每天是想到我是上帝的孩子，今天一天在上帝的手中，他要祝福我，你知道上帝成为你蓝宝王，对吗？你想到上帝，那这是一个测试哈，不一定很每个人都是如此。每天晚上上床之前，你最后做的一件事是什么？这是帮助你测试一下你心中到底有几个祭坛，好吗？你花最多的时间精力在什么东西的上面？你心中最有分量的是什么？如果你说我心中最有分量的就是我的工作，那就是你的 number one， 那个 number one 就决定你的喜与悲，对吗？你就这那么多东西给我意义，给我价值，我要抓住它。世界给你平安啊，当你成功的时候，得到你想得到的一切的时候，世界给了你平安。可是这些东西随时可以走的，他给你平安，又把你平安可以夺走啊。如果说我心中蓝波王最有分量的东西就是我的儿女，那儿女可能就是你的偶像。你的儿女成功了，你就该高兴；你的儿女如果有一点偏差，你的心中就郁郁不欢，对吗？如果我们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最后一件事就关掉手机，比如说，对吧？祷告时间都没有，那这是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不是说你不可以看这些东西啊，我意思就是说，你到底心目中有两个祭坛还是一个祭坛？两个祭坛就是把自己心中的偶像摆在最首位。当你心中有偶像的时候，你不会真的有平安。这是先知，上帝差派先知来告诉以色列人，因为你们敬畏别的神，敬畏别的神，也没有听从我的命令啊，这个又不行了啊。好，这是第二点，你待会我们让我们思想一下啊，我为什么没有真正的平安？你活在恐惧当中，为什么？弟兄姐妹，神不是叫你不计划、不安排、不拼命、不努力。很多人基督徒，我见过不少基督徒啊，都说我凡事依靠主，其实他心目当中真的依靠主的时间不多了，就是嘴巴讲依靠主，实际上是依靠自己了，真的依靠自己了。只有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只有到绝处的时候，那时候才把自己的难处交给神，平时是不交给神的，自己的计划，自己的筹谋，对吧？我从这个公司跳到那个公司，那个公司跳到那个公司，那个地方积累更多的经验，干什么？我要保证我的未来是在我的手中，你不是这样吗？不是说你积累经验不好，意思就是你心中有个祭坛在那儿。 我的安全感完全是在这儿，并不是在真神这个地方。所以你的心中没有平安的，弟兄姐妹，你心中哪有平安呢？因为你不是真的依靠耶和华，你在假的偶像的祭坛面前天天敬拜，以至于没有时间敬拜真神，你的心中哪有平安？没有平安哦。这是先知来告诉以色列人，你们的根源何在？今天这个世界像发疯一样，很多的基督徒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跟我们的邻居学先进的科学和技术，那这东西本身是好的，也学他们的神。他们的神是什么？就是心中的偶像，娱乐、金钱、权势、知名度。至于这东西给你带来安全感，真的给你带来安全感？当瘟疫来临的时候还有吗？再说你真的是拥有了这一切，上帝说，无知的人啊，我今天晚上要拿走你的灵魂，你还有平安吗？没有平安的，真的没有平安的，弟兄姐妹，是不是？我告诉弟兄姐妹，有一个问题你不解决，你不可能有真的平安。如果你不知道你自己从哪儿来，将来去哪儿，你没有真的平安。如果说我明天就离开这个世界了，你能确切的把握，你能确切的把握你知道你去哪儿吗？如果对这个问题你没有一个答案，你心中不会有平安的，你不会有平安的，真的不会有平安的。好，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上帝叫我们要亲近他啊！哎，对不起，第三点你要需要与神来交谈。你看上帝怎么工作啊？上帝在审判的时候，在呼唤的时候，哎，人开始呼唤，人会苏醒过来，来寻求上帝。那上帝就差来先知，用上帝的话语教导他们：你们的根源是在于两个祭坛，又有上帝，又有世界，又有马门，要有神。永远上帝不在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 不是 number one， 你就不会失，你不会有平安，因为神就是平安。那然后上帝的工作更深入一步，他差来什么？不再差来先知，他自己领到你的生命当中。前面是上帝的话，现在呢，上帝自己进入你的生命当中。那这儿有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你知道基甸这个人很有意思啊，他在做什么？当时在打麦子，在什么地方打？在什么地方打？在酒榨里打。在酒榨里打麦子，我们中间很多人没有打过麦子啊。打麦子是在威尔哈斯里打吗？不可能嘛，对不对？你打出来以后，那个地方怎么样？还要养场啊，对不对？要风把那糠皮要吹掉啊，对不对？我们中间很多人可能不大了解啊。可是这个可怜的基甸，他在什么地方打？打麦子，在酒榨里头啊。在酒榨里打麦子，就像在 Costco 里面放风筝一样，那种窝囊的感觉，对吗？风筝飘不起来，可是他没有办法，他怕这个基甸人看到他哈，所以他躲起来打麦子。他跟以色列人一样啊，每个人都这样，都是很恐惧不安呢，心中没有安息啊。可是上帝知道，你怕别人看见，我早就看见你，我知道你心中的愁苦，我知道你心中的郁闷，我知道你不安。只要你灵魂苏醒，你听见上帝的话，上帝说我要向你显现，说耶和华使者来了。这个使者是谁呀？如果把这段经文你好好读一下，一会儿说耶和华使者，一会儿说上帝本身，他就是在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基督一个人形的方式向他显现。请你注意一下这三次对话，三次对话，第一次对话是什么？那使者说：“哎，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你看基甸这个人的心中啊，郁闷积累了很长很长的时间，至少有七年之久了，心中一肚子的话，一肚子的牢骚，一肚子的怀疑，存在心中。当对方说：“耶和华与你同在”，他怎么说啊？真的吗？神真的与我同在，为什么遇到这些事情啊？弟兄姐妹，听懂这个话吗？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就像基甸一样啊，对不对？神真的与我同在吗？为什么我没有工作？神与我同在，为什么我会失业啊？我会生病啊？神与我同在，为什么我家的孩子怎么会这样啊？ 神与我同在，我怎么家庭搞得乱七八糟啊？我们是不是这样怀疑啊？我们当然怀疑啊，神哪与我们同在啊？如果神与我们同在，何自遭遇这些事呢？他讲一句不过瘾哦，讲第二句，说上帝是大能，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红海分开，十大灾难击打埃及人。上帝的保密在哪儿啊？我看不到上帝的作为，看不到上帝的大能，我看不到上帝的手啊，我看不见上帝出手啊。你有没有这样的怀疑过，抱怨过？你肯定抱怨过，对吧？尤其祷告的时候，上帝，你呼求上帝没有按照你的意思成就的时候，你心中就有这些疑问呢。然后说呢，上帝丢弃我了，上帝肯定不存在，要么上帝跟我对我漠不关心，是吗？我不够我是小不点儿，他看中是大人物。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怀疑，弟兄姐妹，上帝怎么来承受上帝的平安？你跟上帝要常常处于一种密切的关系当中才有平安。你要跟上帝不断的交谈，交谈的时候不要掩盖自己，你把那些深处的郁闷跟他说嘛。你看看基甸讲的话多真实，对不对？因为你我们都有啊，我们在郁闷当中、恐惧当中、不安当中，我们就是这么想的，对吗？然后你看看上帝怎么回答，上帝怎么回答？上帝说：“基甸呢？”上帝说：“哈，哦，特别一句话我要注意一下，这个第十四节吧，当。”基甸讲出这话的时候，上帝跟他的关系就更近一层了。耶和华观看他，观看就是面对面的意思，我观看他，本来是坐在橡树底下，对不对？但现在跟他一番沟通之后，交谈之后，上帝当然知道他心中的苦闷，心中的怀疑，没有信心，没有勇气，但他跟在神面前可以讲，所以上帝就观看他，关系又更近了一层。然后上帝怎么说？上帝说：“你要走出这种恐惧，你要走出这种苦闷跟怀疑，你不能躲在这里叹息悲观，心灵昏暗，我来呼召你去行动，我把一个使命赐给你。”这在上帝在做什么？整天讲，坐在那儿叹息怀疑，你不行动啊？上帝把话让你去行动起来。很多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平安是什么原因？因为他生命没有目的感和使命感，他不知道自己在追逐什么东西，所以他心中没有真正的平安。弟兄姐妹，你想想看自己是不是，当你一帆风顺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生命的目的使命在什么地方，你心中觉得很无聊空洞，没有真正的平安。所以耶和华临到他的时候说，你不要只是静坐在那儿叹息抱怨恐惧，你要起来行动，我给你一个使命，带领这些以色列人起来，从洞穴当中走出来，从地空当中爬出来，要面对你的敌人。当他这么讲的时候，你觉得基甸是不是很开心啊？啊，好啊好啊，那我马上就是信心十足，我起来，我要行动，我承受你的使命，你这么看重我，那我当然接受你给我的使命。没有，今天就跟我们一模一样了。他怎么说？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没有能力，我哪行呢？我没有受装备，这哪行呢？你看看我，家境贫寒，对吧？自小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啊，我的家族很卑微，我哪行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绝对不行。当上帝呼召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这样退却啊？然后说，神啊，你不与我同在，神呼召你起来行动，把上帝的话语活出来，这样你才能经历神的同在。但是我们说 no, 不行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所以我们活在一种没有使命感的状态当中，不知道一生追逐的是什么东西。你没有一个明确的使命感，你生命不会真的有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一想看，你没有使命感，你的一生要么觉得无聊，要么觉得空洞，你不会真正的平安。但神怎么说？是说我与你同去。问题不是在于你能不能，问题在于你愿不愿。 你愿不愿起来？不是你冷不冷的问题，你愿不愿呢？上帝可以使用一个打鱼的渔夫彼得，使用一个放羊的大卫，不是他冷不冷的问题，而他愿不愿的问题。你愿不愿呢？你愿不愿承受我给你的使命？活着有使命啊，不要一直就待在这种洞中、滴血当中，恐惧、胆战，让他生命慢慢的耗尽。上帝出来，我有使命给你。你说不行不行，上帝说 No， 你记得，不是你能不能，而你愿不愿。你愿，我就与你同在。我是耶和华，我是 I am who I am。我说 I am，am 后面是什么？来根据你喽。你说我没有智慧，主说我就是你的智慧。你说我没有能力，主说我就是你的能力。神没有告诉他说，哎，我给你很细节啊，给你画一个蓝图。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明天、后天，你具体做什么去？做什么？去哪儿？上帝都没有说。上帝说最重要的不是 what。When, why, 重要是什么 ？Who, 谁与你同在？我是你的神，我与你同在。那这是对话的第二轮，对话第三轮呢？你觉得基甸这个时候就是灵性已经成熟了吗？当然没有嘛。他说：“嗯，这个人开始给我的印象像个普通人，然后他给我使命好像是个大人物。他现在也不对啊，他是。”非常不一样的大人物，他可能就是主。他不确定，他不确定，所以他说我要一个证据，我要一个证据啊。那时候没有圣经，我觉得他完全能理解他要证据。今天我们有上帝的话语，对吗？我们不一定要求这些证据，但是他求证据的目的是什么？他把上帝的应许当一回事。上帝说我与你同在，这个话可能是我幻想吗？真的吗？所以他有一个证据，他把上帝的应许当一回事，他跟上帝的关系在不断的深入。上帝说可以啊，我给你一个证据。那在古代的人见到尊贵的客人啊，见到人来的时候就要就要热情的招待他。他说你等一下，我回去取个礼物给你。他回去就开始准备饭食，宰一头羊，做了饼，做了汤。上帝说我等你，我在家里问我太太，我说你给你一只羊啊，我们家后院就是羊圈，你拿一只羊，拿一头羊过来，然后把它杀了宰了，然后呢剥成皮，做成肉，做成汤，然后做成饼，然后再送回来，大概多长时间？我太太说要一天。我说你是身在鱼米之乡，你不懂。我问一个从新疆来的，我们家有没有新疆来的吃羊肉时候长大的，有没有啊？你准备这一套程序，这些食物要多长时间啊？我们这样没有一个从新疆来的，啊，大伯，要多长时间啊？两个小时，哦，两个小时，这个是速度是神速的，对不对？两个小时啊，两个小时了。我问你啊，上帝就在那等，你觉得奇怪不奇妙不奇妙？上帝居然来等，他两个小时，我在七十三等15分钟我就抱怨，对不对？我跟你约好的时间。我等半个小时我已经不耐烦了，可是上帝他等了几个小时。上帝为什么要等你啊？如果你跟上帝两个玩游戏，上帝知道不知道？上帝不会浪费那个时间的，他不会等你的。但是上帝知道基甸的心在寻求他，他等他。上帝慈爱的上帝，是怜悯人的上帝，也是忍耐等候人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等候我们去亲近他，等候你去跟他交谈，等候你支取他给你的耶和华小龙。问题你愿意不愿意呢？弟兄姐妹，我们想想看，我刚才说了两个祭坛，你在上帝的交谈上面有没有认真过？有没有花时间？上帝，你给我平安，哪能不可能有那个平安的？除非与这位赐平安的上帝紧紧的相连。否则你没有真正的平安，这个世界真的不能给你平安，对吗？当年我们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觉得美国是天堂，物质丰富，国泰民安， 在这个国家越来越远离上帝的时候，平安慢慢就离开了这个国家。你何处是寻找平安呢？美国没有平安，你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别的国家真有平安吗？所以要承受上帝的小龙，你要与神交谈。最后一点，你需要足坛跟敬拜。他回来把汤跟肉拿过来，他来招待尊贵的客人。在古代的中东，现在也如此，吃饭不仅仅是一种好客的表现，也是一种团契，一种友善，一种关系。上帝接纳他的礼物，就等于接纳他这个人。不管你是如此的不堪，不管你是如何的不堪，不管你如何的软弱惧怕，只要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接纳你。上帝奇妙的是什么？他说你把汤放在这个磐石上，他用了棍子触摸那个石头，石头里头有火出来。弟兄姐妹，你家煤气炉出火，那没有什么，对不对？有火出来，那你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一堆纸在太阳的折射之下有可能会烧起来，对吗？枯萎的树枝可能在大热天可能可以着起来，可是石头会火会喷出来。上帝做的事情，弟兄姐妹，是我们人无法想象做的事情。他可以让磐石出水，也可以让磐石出火。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入旷野的时候，无水可喝的时候，旷野里头，你知道沙漠里头最尊贵的不是金子，是水。以色列人呼求上帝，上帝让磐石出水，可是这个地方呢，让磐石出火。火是代表洁净，代表温暖，代表光明，代表圣洁，代表威严和能力。当火来的时候，你怕不怕？你当然怕嘛。上帝用基甸看得懂明白的一种方式来展示他的作为。这个时候米甸的眼睛完全没打开。当你站在真神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我是被造的，我完蛋了。他说祸在哀在，我完了。好多弟兄姐妹，主啊，你向我显现。主真的向你显现的时候，首先你感觉是很不舒服的。为什么？造物主站在被造物面前，被造物你的渺小，你的罪完全的显露出来。先知以赛亚看到上帝异象的时候，他说祸在我灭亡了。希伯来文是告诉你说，我整个人快要解体了，就那种恐惧胆战，他怕。这跟我们人类对这个病毒的怕是完全不一样的惧怕。在病毒面前、疾病面前、死亡面前、失败面前的惧怕，让我们心中软弱无力。可是当你面对这个真神圣洁上帝的时候，你内心深处兴起的那种真实的那种威严啊，那种敬畏，在惧怕当中你有极大的喜乐，在惧怕当中你有极大的安全感。这是一种非常矛盾的一种我们人类无法体验到的那种经验。就像我家小女儿一样，她有的时候看那个孩子的电视，看到很恐惧的时候哇哇大叫，不要看不要看，可是又想要看，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有极大的吸引力在里头。这个时候上帝的主位显明出来的时候，他说哀哉，我完了，我不能活了。上帝怎么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别不至于死。来，先跟我说，你放心，你放心，不要惧怕，一起说来，你放心，不要惧怕，你不至于死。这是上帝对我们的话，不是医生的话，不是政客的话，是天上的话。你听懂这个天上的话，你的里头才真有平安。然后他开始做一座坛来敬拜神。筑坛是敬拜，这个坛叫耶和华沙龙，沙龙也是神。 Lord is my peace， 真实的遇见神，有神的同在，你就有平安。请弟兄姐妹你记得，这个时候 基甸的环境有没有改变？有没有？敌人在不在？敌人还在，环境没有改变，可他里面也开始有平安了。当你真是遇见神的时候，你的环境也许没有改变，但是你里面怎么样？已经有平安了。因为为什么？我的神与我同在。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给你平安呢？我求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不断地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你要有神，从神来的平安，享受耶和华沙龙，要足坛敬拜，拆毁那个偶像的坛，要建造耶和华的坛，这个坛是敬拜的坛，你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来默想，来寻求他，这是每天你必不可少的时间。有的时候我们花很多的时间浪费在八卦新闻、电视连续剧，我不是说你不可以看这些东西啊，你越看心里面越乱了。连续剧的从头追到尾，你就发现你家的这个丈夫啊，真的不配你，对吗？你看连续剧的，就是人家的儿女，哇，都有出息，一看觉得我这一辈子真的什么也没有，丈夫也不好，妻子也不好，儿女也就是如此，越看心中越混乱了，对吗？然后天天去看新闻，这儿又地震了，那儿又蝗灾了，那儿又瘟疫了，美国每天死多少人，有70万人死了，你的心中没有平安，弟兄姐妹，你没有平安，你有没有在神面前坐坛？掌管你的生命的是上帝，你愿意不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好，这是上帝告诉我们的一句话，祭坛是敬拜的地方。我们读一下来，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马却为自己找到宝，燕子为自己找到报仇之恶。我上次也讲过，我们在这个茫茫的宇宙当中，可能比麻雀更小，比燕子更小，没有安全感，你真的没有安全感。就是你家中有千贯的家财，你也没有安全感。你就是公司的总裁，你的公司是可以屹立万年不倒，你还没有真正的平安，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你不是什么都能掌管的，对吗？你能控制瘟疫吗？这个瘟疫过去了，可能有另外一种瘟疫会过来。我们就像一个小燕子、小麻雀，微不知道。上帝说：“孩子，你过来，到我的祭坛这里，有安息之地。你麻雀和燕子都可以找到安息之地，都有平安。你为什么不能呢？你愿意不愿意啊？”好，我们总结一下啊。耶和华沙龙。要承受上帝给你的祝福，上帝的心是赐福的心，上帝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上帝自己就是平安，有上帝与你同在，你就有平安，没有上帝同在，你可能有世界给你的平安，也可以用世界给你的麻木让你不觉得不安，但上帝给你平安是沙龙，这是一种真正的祝福，从今直到永远的祝福。你首先灵魂要苏醒，你要知道上帝在掌管我的生命，我不能离开他，我不能只向我眼中看为对的事，我信他眼中看为对的事。要拆除偶像，拆除心灵中那个祭坛，这个世界他你以为这个世界能给你平安？没有啊。以色列人以为这个偶像给他们平安，结果呢，圣殿被毁，圣城被毁，国破家亡，这就是以色列人的结局啊。这个世界是魔鬼的谎言，就是你拜这个世界的假神，做这个世界的祭坛，生命在我们掌管当中，我们就有平安。真的吗？上帝说过，瘟疫在唤醒我们人类，到底你的平安从何而来？你离上帝有多远，你离平安就有多远。第三个，你要常常与神交谈，因为神就是你的平安。最后，你要常常要足坛祷告敬拜神，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平安，让这个平安在你心中作王，这样你才真的平安。我请我们的敬拜团队上来，我们唱那个耶和华是爱好吗？哦，第上那个最后那首诗叫什么名字？ 哦，对，耶稣向前唱的第一段好吗？我请弟兄姐妹记得哈，耶和华沙龙，这是上帝给我们美好的一个自我启示，在患难当中，上帝让我们记得他是耶和华沙龙，让我们紧紧的靠近他。上帝的平安是真实的平安，你靠近他，与他紧紧的连接，你知道你的生命、你的未来、你的永生的生命，在他的手中。啊，求上帝来啊！那首歌就是那个主耶稣，我想起你，哎，那首诗歌好吗？我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我们唱的前面的第一段好吗？然后我们就一起祷告，最后我们还有两个报告啊，我们就唱第一段呢。平安的主，和平之君，我们敬拜你，因为我们属于你，我们的命、我们的心全属于你。只有在你的同在当中，我们才真有安息，才真有平安。求主你的圣善的灵在我们心中工作，让我们里面有和平、有平安的果子。当我们心中有两座祭坛的时候，我们心中没有真实的平安。我们只有全人、全心、全命倾倒在你的面前，你成为我们生命的至高者 Number One， 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你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主，你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说我赐的平安不像这个世界所给予的平安。主，让我们常常长生在你同在的恩典当中，你的膀臂从来没有缩短。这是我们的罪让你掩面不顾我们，让我们觉得你不再与我们同在，可是你在等候我们，要让我们与你交谈，敞开心与你交谈。你是等候我们的主，你是呼唤我们回头的主，你是拯救释放我们的主。与你同在就有真实的平安。愿你祝福你的子民，愿我们的身体得蒙你的医治，我们的心灵得蒙你的医治，愿我们人人之间的关系也得蒙你的医治。在这不安的世界当中，让我们知道你才是我们真正的平安。 以当年的天使说，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真神，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主啊，愿我们一生一世活在你的面前，成为你所喜悦的人。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恩主耶稣的名，好，请坐。有两个报告啊， David 先上，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报告啊。哦，还有预算在这儿。
大家好，平安。我们完了，我们的给小孩的Awana 活动是星期五晚上八点，每个星期五已经开始了。我们前天有32个小孩，还有8个大人，8个青少年。所以我想分享是，我希望我们希望你可以邀请你邻居的朋友的小孩跟你到这边。Sorry if my Chinese is bad, but if we have God's spirit working in Awana, 加上你们的邀请, so you bring your neighbor's children, put that together, we will see many kids and families come to Jesus. So that's my hope. 我们礼拜天现在就有小孩的怎么说 Sunday school? How do you say Sunday school? 主日学习。So if you have kids, or if anyone online, if you have kids, you're willing to come, or friends have kids, you can invite them to come. So that's all I had to share. Thank you. There's just one more announcement.
感谢神，我们在疫情当中，我们能够在网上在主日学敬拜主。现在我们要开始到教室里来。感谢我们这里的 IT 的组跟主日学的老师在进行了筹备。所以说今天我们就开始在教室里有主日学。这里一共有4个班。第一个是门徒学校在113教室。第二个是门徒生活在216。旧约的创世纪在210，新约的希伯来书是211，希望这个在座的弟兄姐妹就到不同的主日学，也鼓励在家里的姐妹的弟兄姐妹，更多的来到我们这个中间，如果你还在家里面，我们那个 team 的那个网上的主日学是同步，所以你还继续从厅里面进入，下一张。感谢这个洛城二组的同工，他们在阿瓦纳的第一天就开始了到教室里来查经。现在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还是线上的同步，我们会张杰弟兄跟饶斌弟兄说，我们会慢慢的就变成这实际上实体的查经。所以在阿瓦纳的家长在星期五的晚上可以到216教室跟我们一起查考神的话语，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感谢主，我们很多的同工们也是在服侍啊，我忘了这同工们很辛苦，叫主日学的老师也很辛苦，我们中间需要一些主日学老师，那欢迎弟兄姐妹参与服侍啊，我很高兴看到一些每一个礼拜都有新的面孔，弟兄姐妹回来，欢迎大家回来，我们实在是需要实体敬拜，对吗？我们在家里时间太久了。家庭敬拜的这个质量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保证，对吗？请弟兄姐妹继续为教会的事工来祷告，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主祷文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求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好，请坐，我们参加主日学。